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看点，我是金月，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股市、国际局势以及我们加州本地消息的一些更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上涨了 137.55 点，涨幅是 0.4%， 标普500呢下跌了 11.93 点啊，跌幅 0.2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 186.3 点啊，跌幅在 1.34% 左右。那么这已是这个过去四周以来啊第一次全周下跌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以纳斯达克以科技股为主啊，那投资人呢是因为这个预期利率的上升会限制未来的一些利润成长，在抛售一些高风险的股票。今天呢这个辉达和美光晶片制造商在面临供应链短缺还有即将到来的这种衰退担忧当中啊，可以说是苦苦挣扎。辉达呢下跌了 4.5%， 美光的股价下跌了 1.42%， Tesla 还有 Alphabet 苹果的股票也都分别下跌了啊。Tesla 是跌了 3%， Alphabet 跌了 1.91%， 苹果呢是下跌了 1.19%。 Robinhood 的这个公司呢是股价下跌了 6.88%， 主要原因呢是高盛把这家这个股票交易 App 的评级从中性啊调降到了卖出级别。 UPS 的股价也下跌了 0.9%， 原因是呢美国商业银行对它需求疲软还有产业价格下跌存在一定的担忧啊，也调降了它的评级。由于担心经济放缓呢，很多投资人现在转向一些收益比较稳定的股票，所以医疗保健类的还有消费性的股票、必需类的这样的一些股指呢本周都在上涨。默克和联合健康集团分别今天涨了 1.01% 和 1.7%， 摩根大通和美国运通这个金融业的公司股票呢也出现反弹，基本上在这周一开始的时候所跌的那个部分现在又都涨回来了。那么大家还在持续关注说联储局哈，就是前两天刚公布他三月份的会议纪要，显示呢说决策者计划每个月要减持大约950亿元的债券，并且考虑未来的会议会往上加息50个基点啊。那么由于这个联储局的立场转为鹰派，然后利率加升的步伐也加快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今天又创下了三年来的新高，现在已经涨到了 2.7% 以上啊。那么巴克莱美股策略负责人叫做Manish Dashpandi， 他呢分析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股市的情况啊，可以说是异常快速的一个升息周期所反映出来的。那像他说这个联储局啊还有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都以前啊最一开始的时候看通胀的时候都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通胀啊，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真的是太乐观了。所以呢他就分析说这个 Fed 也就是联储局呢现在就要加快脚步追赶当初他们反应过慢时候所落下的这个落差哈，所以现在就是更加积极的在进行加息。那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呢这个油价一直在波动啊，今天又有了一个小幅的上涨，美国西德中质原油的价格上涨了 0.5%， 现在每桶是96.52块。布兰特原油呢是涨了 0.5%， 现在每桶是101啊。那么包括西方石油还有这个 Halliburton 在内的一些能源个股呢价格都是在走高的。接下来呢很多投资人在关心哈下周五家大银行的这个财报的公布啊。摩根大通将在13号收盘前公布它的财报，花旗、高盛还有这个摩根斯坦利以及这个 Wells Fargo 啊都会在14日开盘前呢进行一个发布。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美股就是这样的一个今天收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近几年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以说是投资人当中的一个标杆，就是这个巴菲特哈，他也是美国知名的亿万富翁啊，手里握着很多的现金，然后他一直在观望等待着投资机会。那么在股市之前不断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一直感叹说找不到能够吸引自己眼球的交易哈。那就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投资人去抛售一些高风险的股票的时候呢，这个巴菲特却大开始出手了啊。 然后呢，那所以我们看他就是说他买了什么呀，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两天呢，我们昨天跟大家有讲了这个巴菲特他的就是伯克希尔集团哈，那是透露说刚刚买了 1.2 亿股，价值大概是42亿美金的惠普的股票。那么现在呢，巴菲特就可以说在惠普持股是超过了 11% 啊。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惠普的这个昨天盘前交易是涨了 14% 啊。那么这可以说是巴菲特在过去一个月里最大的一个动作了，大宗收购的最新的一笔。那么今年3月，这个伯克希尔就是巴菲特的这个公司呢，还增持了西方石油的股份，并且宣布以116亿美元收购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哈，叫做Allegheny。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一些知名的投资人们都对自己的投资组合进行所谓的绿色改造。不过这个巴菲特呢，他一直在关注于能源的行业。随着这个石油啊、天然气啊、煤炭价格的飙升呢，这些能源公司的股价今年也是一路在上涨的哈。所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可以说是被称为天才投资人或者是投资界的风向标的这个巴菲特哈，他到底在投资些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日益加剧的全球粮食危机的问题。今天呢，世界粮农组织FAO 表示呢，说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谷物还有植物以及就是植物油的这个市场呢，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随着俄乌战争不断的发展，全球的粮食危机呢也是在加剧，很多国家的食品价格现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飙升啊。那现在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就是给供应链造成严重的一个破坏哈，所以导致这个一些主食方面的短缺的恐慌啊，比如说棕榈油、大豆油、菜籽油的价格也跟着在大幅上涨啊。那么主要是因为战争所带来冲击乌克兰的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乌克兰呢，它占全球谷物贸易的1/4，同时呢，乌克兰还是最大的一个向日葵的出口国。向日葵就我们知道是榨向日葵油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原料嘛。那目前呢，因为打仗，这个乌克兰的港口已经关闭，很多船只呢都在避开啊，绕开当地。那么乌克兰的农民呢，预计就要大幅的削减作物种植面积，然后努力出口已经拿到的一些粮食作物啊。那么在世界其他地方呢，高额的能源化肥价格也在推高其他地方的食品生产的成本。那单单看乌克兰这一个地方啊，当地小麦今年的出货量呢是下降了500万吨，玉米的出货量呢会比之前估计要减少1250万吨。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的出口啊，也受到货运和融资方面的一个挑战啊。俄罗斯也是世界粮食大国。那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呢，它种了小麦，粮农组织预计呢，至少有20%的当地的小麦因为打仗遭到破坏或者是无法收割哈。那么现在呢，就是其实这个粮农危机也不是发生了一天两天了啊，而是到今天受到这个战争疫情的影响呢，是进一步加剧了。自从2020年中期哈，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世界粮农组织的谷物价格指数已经飙升了 75% 啊，超过了08年和2011年当时的全球粮食危机。上个月的飙升价格呢，是连续第七个季度的上涨了，也是自2008年以来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连续上涨。联合国是警告说呢，这个粮食的价格还是有可能进一步再继续攀升的。彭博社引用了一家非盈利智库的分析表示，如果现在各国不采取行动，战争导致的成本增加还有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使全球超过4000万人陷入极端的贫困。所以呢，目前就是说这个是战争造成的一个其中啊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当然除了战争之外，还有一些恶劣天气的天灾的影响啊。比如说呢，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正在导致非洲之角啊有数百万的牲畜死亡，阿富汗等地的粮食产量呢也由于气候的原因变得很不稳定哈。那么如果说这个是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危机呢有天灾的成分，但是目前啊现在在中国上海所面临的这种 不光是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吃饭都成问题的这种饥饿的问题哈，那可以说就是人祸了。那么因为上海呢，就是当局下令啊，要进行动态清零式的持续封城，那导致当地市民的基本的生活物资呢都供应短缺，现在是广泛的引发民间的愤怒啊，包括要物资要饭吃的这种抗议声浪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那最近几天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网上看到了哈，不同的上海的很多不同小区的市民们呢都有拍一些视频的片段啊，分享在网络上。有的呢就是市民在喊就是抗议哈，有的是出到家门口到小区里面抗议，那甚至呢还有人在饿了很多天后实在没招了打电话报警啊，看能不能就是有吃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可以说是让大家真的看了之后又觉得好笑，但是又觉得很难过哈，就是觉得真的是很无奈的一个故事吧，就是也不是故事，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哈，就是在上海浦东区哈，有不少小区呢，其实在这个上海下令正全部封禁之前呢，已经开始就进行局部的封禁了。那么在浦东有不少小区到现在为止已经封控将近一个月了啊，那因为这种封控呢，后勤的配套送菜没有办法保障，很多的生活物资都消耗殆尽，其中有的老百姓呢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啊，真的是实在没招了。那么这两天网上有个热传的视频啊，就显示说一个80后的小伙子啊，饿了几天之后啊，胃都疼了啊，然后呢他就实在没办法，他就打电话给当地的片警啊，就是所在辖区的这个警察，就问他说，如果我现在冲出去哈，你把我抓起来的话，我是不是能有饭吃呢？哇，这个真的听起来让人非常的这个难过和心碎哈。
我就想问问看，我就咨询一下，我假使讲现在冲出小区，哪能我抓了保安，我就饭吃了？
啥意思啊？我住在小区呀、
因为阿拉屋里向已经四天没么子了，所以我打居委会电话嘛，讲居委会讲再咳不咳，咳不了四天了，就没了，能吃的么子侪没了，只有死在死。
大家刚才听的就是这个上海小伙子用上海话讲的哈。那前面他就是问说，我如果冲出去被抓，是不是能有饭吃？那警察就说，你什么意思？一开始还没搞懂哈。那这个小伙子就讲说，他已经四天没吃东西了哈。然后呢，他说也联系了什么楼组长、居委会、片警，结果他们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啊，都说没办法，让他自己克服克服。结果他说，我都克服四天了啊，能吃的都没有了，只有喝自来水了。他说这几天已经饿的胃都开始疼了。他说如果你再不解决的话，你们要帮我收尸了啊。那后面他这段录音其实挺长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听听啊，有个几分钟。那他就说其实4月1号他就有向街道订菜哈，结果到现在都没来，钱也付了，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警察就跟他讲说，就警告他说，你也不能跑出来，他说你跑出来也没用，外面也没有店，店也不开门，我们也没办法，也得把你再送回去啊。他就这个警察也就一再跟他讲说，你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或者联系你的居委会。后来这个小伙子也真的是很生气啊，你想他真是没招了才打这个电话的嘛。他说那现在大家都自身难保，都吃不上饭，谁还会管我呢？他说天天这个新闻中报的歌舞升平的，怎么没有人关注我们呢？最后这个小伙子气得不行了，他说通过这个事儿我是明白了，他说在之前那个秦始皇时期为什么有人要造反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民变起义啊，他说等我们自己肚子饿了才知道，真的是不造反都不行了啊。当然这个小伙子真是饿的这个饿极了也饿气了哈，说到这番话啊。那确实其实像这个小伙子一样，就是说为了肚子为了生存为了饥饿在发愁的老百姓呢，在上海不是只有他一个啊。那现在这个上海陆陆续续有很多小区哈，因为就是不是所有的小区都能有什么居委会组织的这种食物供应啊，统一订菜啊，有些可能会有，但是大部分的是都出现了食物断供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在这个宝山顾村大唐花园啊，这个小区里呢，前几天是挤满了人啊，有的很多市民就开始敲锅敲碗呢，就是拿着大喇叭在喊呢，就呼吁说让人们关注他们，他们真的是不想活活饿死啊。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生存，
我们不想
嗯，哎呀，听到这个在上海啊，我们这么多中国同胞，他们这样的一个心声，为了吃饭呢、啊，这样发出这种绝望的怒吼啊，不知道大家听了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那上海确实这几天呢，在当地的卫健委曝光，就是这个公布的这个疫情的数量啊，还是每天在激增。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哈，我今天看了他们通报的说，这个四月七号啊，最新是通报四月七号新增。新冠这个病例呢是824例，无症状感染是23,98例，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感染的都是无症状感染的啊。那么这个无症状感染，我们知道在美国也好，其他欧美大部分国家地区都是主张自主隔离的啊，因为你把人们就这种封控起来，或者像中国一样集体赶到方舱医院里去，会造成更严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传播。所以中国就是在这个上海啊，我们看到不光是上海，还有吉林啊、长春很多地方进行这种全面的封禁啊，造成了就是很多次级伤害，就是因为这种无症状感染，大家说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哈，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症状，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病例把医院停了，护理院停了，造成很多真的很危急的病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医疗的照护。最近几天已经传出很多，比如说因为洗肾的病人没办法照顾而就是离世的，然后还有前几天说那个硅谷的海归回去啊，那个清华的女博士因为没有人清谈就活活憋死的，这样的悲剧真的是每天都在发生哈。所以现在在这个上海当地哈，上海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国际聚焦这样的一个金融大都市，可是在中共这种非常没有人性化的这样所谓的动态清零的管理之下呢，真的发生了太多的这个悲剧哈。那就像这个小伙子说的，没有人在关心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真的在海外的华人，我们需要给这些哈在苦难中挣扎的同胞更多的一些关注哈。好，那么接下来关于这个上海封禁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啊。前几天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呢，在上海的这个领馆也有发布消息哈，说如果大家有美国的公民哈，那有被困滞留在上海，然后尤其吃不上饭啊，面临着这种危机的时候呢，可以联系大使馆啊，大使馆会想办法啊，互相帮助哈。所以也在这里把消息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有亲友或者您自己有家人哈是美国公民啊，或者是美国公民的亲属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也可以试图联系大使馆进行求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下回来呢带您继续关心更多有关于加州以及我们湾区本地的消息。